政见周刊。
听众朋友您好，您现在收听的是政见周刊，本期的内容选自政见网2016年10月12号到10月18号所发表的文章，欢迎您的收听。
政见新闻：休斯顿法轮功学员和门公园集体练功。1996年10月12日是李洪志师父首次莅临美国休斯顿讲法的日子，至今已有20年。为纪念这个殊胜的日子，2016年10月8日，休斯顿法轮功学员召开修炼心得交流会。10月9日，学员们在著名的和门公园集体练功。9日早晨，休斯顿法轮功学员在和门公园悬挂横幅，展示法轮大法好、真善忍、师父您好的资讯。学员们身着黄色练功服，展示优美缓慢的练功动作，在这个以往只是市民休闲运动的公园，形成一道美丽的风景线。
南美洲学员在巴西传播法轮功真相。2016年10月8日，巴西法会的前一天，南美部分法轮功学员在巴西圣保罗举办系列讲真相活动，展示法轮大法的美好，并告诉世人法轮功是什么，以及中共迫害法轮功的真相。许多人看到法轮功功法演示后，表示想学练法轮功，了解到中共酷刑迫害法轮功时，纷纷签名支持制止中共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南美洲的学员一起在圣保罗最繁忙的地方游行，散发真相报纸和传单，经过有名的商业中心 Polesta 大街以及东方区 Liberty 大街。
巴黎游人签名呼吁制止中共迫害。2016年10月9号下午，和往常的周日一样，法国的法轮功学员在巴黎人权广场进行功法演示、讲真相和征签等反迫害活动。人权广场上游人熙熙攘攘，人们被法轮功学员安静祥和的练功场景吸引，有的拍照，有的看真相展板，有的则加入到练功的队列中学练法轮功。当人们得知修炼真善忍的法轮功学员在中国遭受酷刑折磨，甚至被活体摘取器官，他们震惊不已，纷纷在制止活摘征签表上签名。
纪录片《活摘》震惊斯坦福学子。10月12日周三晚上，当片长54分钟的英文纪录片《活摘》进入放映尾声，黑暗中的斯坦福大学国际学生中心里没有掌声，没有笑声，只有几十秒钟令人窒息的沉默。我需要先把自己关在一间小屋子里，需要先反应一下，斯坦福大学博士生邱瑞南说。他承认影片举证明确，令人信服，但是就好像一件特别恐怖的事情，身体自动地想要去忽略。而另一位坐在后排的年轻人多次把头深埋下来，以手掩面，然后再一次次艰难地抬起头继续观看，直到放映结束。活摘又名大卫战红魔，记述了两位曾获诺贝尔和平奖提名的大卫，加拿大前国会议员大卫乔高和国际人权律师大卫麦塔斯，对中共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及非法交易进行的独立调查。该片设置历时8年，于2014年公映后反响强烈，获得多项国际大奖。导演李云祥力图通过两位大卫的调查论证，以及曾到中国大陆接受器官移植的患者、曾做过活摘手术的医生前妻、曾被中共非法关押的法轮功学员、曾亲历过活摘现场的前武警等各类相关人群的证词，来揭示中共红魔的这一反人类暴行。李云祥本人也经历了一个从难以置信到不得不信的过程。
土耳其法轮功学员在第三大城市教授功法。土耳其法轮功学员10月8日在第三大城市伊兹密尔教授法轮功功法，许多当地民众参加学功并收获很多，他们决定每两周进行一次集体练功。活动在 Positive Manifra 心理咨询和辅导中心举行，这是法轮功学员首次在伊兹密尔举行大型活动。法轮功学员首先介绍了什么是法轮功，并示范了功法。法轮功学员还向来学功的人讲述了发生在中国的迫害。当地最大的报纸之一《爱琴海自由报》刊登了活动的预告。一些参加者说，他们是看了报纸上的活动预告来的。许多人参加了学功活动，并表示他们收获很多，希望下次还能参加这样的活动。
愚昧无畏的人是最可怜的人。近日看到一篇文章，一个世外高人问作者，谁是这个世界上最可怜的人？作者想了想回答，是不是最需要帮助的人，或者乞丐这样的人？高人回答，那样的人并不可怜，最可怜的人是无畏的人。接着高人解释什么是无畏的人，他们天不怕地不怕，无所畏惧，什么都不信，什么都敢干，这才是最可怜的人。他们的生命是没有未来，没有希望的。对于今天大陆的中国人而言，被中共无神论洗脑，还没有明白真相，还在追随中共邪党迫害法轮功，迫害有信仰的人，迫害善良民众的人，他们才是这个世界上最可怜的人。因为按照佛家的理，那些在人间因为贫穷、疾病而遭受痛苦的人，只要他们不做坏事，反而会在遭受痛苦中消掉罪业，从而有幸福的未来。在我们的身边仔细观察，就会发现，那些大病一场过来的人，做起事来非常的顺，心情也好，红光满面，这不是福报的表现吗？相反，做了坏事儿，特别是在今天迫害法轮功，迫害走在神的道路上的修炼人的，没有或不愿明白真相的人，就会遭到报应。有的在痛苦的车祸中或癌症的折磨中死去，那些被中共法律重罪轻判的中共官员们，即使没有失去生命，也会在精神的痛苦折磨下走完人生的路，最终会被神佛彻底销毁，永远的失去生命的未来，那可是生命的销毁，真正痛心的事。明慧网上有一篇文章，这个作者是个大法弟子，在一次同学的聚会上，他讲起了法轮功真相，特别是讲到中共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谋取暴利的罪恶事。他的一个同学在医院工作，也参与了活摘的罪恶。听到这里不愿意了，站出来辩解说，那不是罪恶，移植器官是救人，而且那些被活摘的都有正规手续，都签有协议的。大法弟子说，中共是最善于造假的，你也分辨不出来。按照常识来判断，不打麻药活活的摘取器官不是杀人吗？说的无话可说了，这个医生说了一句，法轮功是某教，怎么对待他们都不过分。明慧网还报道过，活摘器官的罪恶被曝光后，家属要求看病历，医生护士急忙地掩盖，这说明了什么？他们知道这样做是犯法的事，是罪恶，可是他们还敢去做。特别是那些杀起人来已经没有愧疚感、没有罪恶感的人，是不是最可怜的人？小的时候，邻居一位老人给我看了一本佛教的书，随手一翻，看到一段话。一个很有名的和尚说，杀人是杀生，但是杀死反革命不是杀生。当时对这话很反感，只觉得是非颠倒，是非不明，但也说不出个所以然，就把书合上出来了。随着社会实践的深入，我认识到这句话邪恶的地方，这个和尚并不是真修的和尚，只是个中共的御用和尚， 完全在替中共的杀人理论涂脂抹粉，败坏佛法，罪大恶极。这样的生命会有未来和希望吗？我的姐姐因为修炼法轮功，讲述法轮功真相，被中共邪党的法院误判重刑，被绑架到某省的女子监狱。我去看望姐姐，隔着玻璃通话，一个年轻漂亮的女警察在旁边也拿着话筒监听。她对我说，我知道你也练法轮功，我没有转化你的义务，但是我还是想负责任地劝你不要再练法轮功了。我说，按真善忍做好人有错吗？他说，按传统文化做也能做个好人呢。党把法轮功定为某教，再练法轮功，再讲真善忍，就是与党作对，没有好下场的。这样的警察盲目地唯党命是从，固执地认为把法轮功学员由真善忍转化为假恶斗。他觉得为党效命尽忠是个光荣而神圣的职责，还不认为这是干着这个宇宙中最大的坏事。这样的生命不可怜吗？有时候我捧起手中制作精美的真相资料，如《晨曦》《明白》《真相》《天地苍生》《天赐鸿福》《希望》《明慧周报》《三退与平安》《纵观天下》《法网再收》等，非常感慨，就像一把把利剑，谁看到这些真相资料都是福分，能消除背后中共邪灵因素，能唤醒世人的正念与良知，能叫人明白善恶是非，明白善恶必报的天理，知道如何在中共邪党制造出的假现实中自保，甚至获得生命的美好未来。有的人到今天还感受不到法轮功真相的威力，还在被中共邪党牵着鼻子走，还沉醉在中共邪党营造的道德败坏的虚假梦幻中，过着纸醉金迷的生活。当初中共邪党和当时的中共总书记江泽民相互勾结迫害法轮功时，谎言与暴力铺天盖地，谎言重复千遍就变成了真理。在诬陷污蔑法轮功谎言的反复轮番与洗脑下，因为看不到真实的信息，善恶是非标准被中共邪党强行扭曲了，许多人的脑中真的形成了法轮功不好的恶念，真的认为法轮功像中共的造谣媒体抹黑的那样，人觉得这很自然，既然中共认为法轮功不好，你就不要练了，或者你面上应付一下中共，写个转化书或不练的保证，心里还在练，这多好，没有麻烦，不遭罪。因为中共破坏了中华五千年的传统文化，人已经不懂得修炼的内涵。真善忍是法轮功修炼者的标准，不会被任何外在的邪恶因素而改变。法轮功修炼者深知，在今天这新旧宇宙更替的关键时刻，人的选择至关重要。法轮功的传出是救人的，人对法轮功的态度决定着生命的去留。按照新宇宙的理，不管是主动的、被动的，人的恶头脑中一旦装进法轮功不好的恶念，这个生命就被注定是淘汰。人不知道，但中共邪灵知道，因为中共邪党来在世上的目的就是毁灭人类，所以他要迫害法轮功，用谎言抹黑法轮功，混淆是非，叫人对法轮功犯下不可饶恕之罪，最终被神佛销毁。法轮功学员也明白这个理，所以为了从中共邪党手中抢人救人，法轮功学员冒着暴力与危险，义无反顾地站出来讲真相，告诉人真实的法轮功以及中共邪党迫害法轮功的真相。因此，在这个世上，真正可怜的人是不明真相的世人。法轮功学员被迫害得怎么残酷，他们是走在神的路上的修炼人，他们使命在肩，做着末世末节救人的事，即使被中共邪党迫害的失去生命，等待他们的是修炼果位的福报， 而不明真相的世人，一旦错过这个万年难遇的得救之缘，没有改变头脑中被装进的法轮功不好的恶念，在天灭中共的大劫难中被神佛淘汰，将永远地失去生命的未来。真正无畏的人，是因为心中有心法，明晓善恶必报的天理，知道什么是对，什么是错，该做什么，不该做什么，心中有衡量标准，善行量力而为，恶行坚决不做，这是真正无畏之人。中共邪党营造出来的无畏的人，是在摧毁了传统文化基础上，在党文化的假恶斗蒙骗下，敢于去做坏事、恶事之人而已。而且做了坏事还没有负罪感，说到底是良知已泯灭之恶人。这样的人被中共利用后的结果是害己害人。法轮功真相可以帮助世人从中共恶党的束缚中解脱出来，可以把良知已泯灭之恶人改编成真正无畏的人。除了僵尸流氓集团始作俑者与几个帮凶之外，世上的任何生命都是法轮功学员的救度对象。善良的中国同胞，面对法轮功真相，该清醒地设身处地地为自己想一想了，认真了解法轮功的真相，拿出自己的正念与良知，做一次遵从良心的选择，做一个真正无畏的人，做一个有着美好未来与希望的幸福人。
心前进，其际现。作者：西莲。这里想给大家讲讲2000年发生在自己身上的一个非常神变的奇迹，从中也让自己看到了对法一心一意的前进之心有多么重要与关键。时间的流逝，已经记不得当时看的是哪部讲法了，只是仍然非常清晰地记得那是一部99年迫害发生后的讲法。因为迫害发生后，能够得到师尊的讲法实在是太不容易了，仅仅是一份，大家一个传一个的看。为了自己能够看法方便，我利用晚上时间抄写了一份。由于时间匆忙，当时的字迹书写的并不工整，当然一般人辨别起来还是比较容易的。过了一段时间后，一天自己忽然就是想再看看当时的新讲法，于是拿了出来，也是利用晚间时间看的。因为白天需要上班，在自己的小屋里点着白炽灯，坐在单人床边，开始是比较正襟危坐的，手捧着讲法，看着看着，情不自禁的就是想跪着看，好像跪着看法心里能够更舒心一些吧。于是双腿并拢跪在床边，手拿着讲法，顺势胳膊肘靠在床上，看起法来自己整个是一个跪趴在床上的姿势，但是却非常明显地感受到了心底中的那份对此做法的满意。从头至尾一次性看完这部讲法。第二天上班，来到学校，当时是就职于农村的小学，无论与同事讲话还是给班里的学生上课，猛然发现自己的声音怎么变得这么动听，这么受听，一种非常有磁性的感觉，同时具备一定的穿透力，即使是声音放低了说话，也一样没有时空的限制一般。而且平时即使不喝水， 口内仍然非常的润泽，讲话的声音大一些，说的话多一些了。当时是班主任，也没有疲惫的感觉，非常的如意，非常的顺意。于是无论是讲课还是管理班级，都是那么的得心应手，随其自然般的水到渠成。同时就觉得让自己做播音员都非常称职的感觉。家里的一位在大学教书的长者亲戚还曾劝过我去上主持人学校，因为觉得那不是我的路而拒绝了。自然自己心中的那份满足感也是此生第一次。总结其中的正经验，就是当时具备了一种一心一意扑向大法的虔诚的敬仰的比较纯净的，就是想要学法的心念吧。同时也由于当时是处于国内受迫害时期，而父母也是极力反对的态度，或许是这一切的几点要素令师尊倍加鼓励自己吧。但是我想说的是，那种一心一意一心朴实的想要学法的念才是最珍贵的，亦是最最关键的。想到这儿，也是自身在重返修炼之路后，虽经历一些磨练后仍能闯过来的原因吧。一颗认准师尊认定大法的赤诚之心，也是由于具备了这样一颗比较珍贵之心吧，承蒙师尊一路慈悲看护与点化。个人体悟，按照宇宙的理，师尊也才能够更有理由而更充分的慈悲看护与点化吧。大法的威力展现出来，也即是自然而然的顺理成章了。考虑到正法修炼的严肃性与时间的紧迫性，思虑到此时此刻证实大法的必要性，想到这其中的关键点学法，更重要的是大法修炼重在修心，体会到心的落脚点及基点的正确程度与心对法的虔诚度有多大，法的威力就展现多大。心是砸自己的，那不就应该靠砸自己把握与掌控的吗？本人也有诸多不足亟待修掉，只不过这件事情给予自己的启示却是刻骨铭心的，所以写出此文与同修共勉，尽与同修切磋，恳请指正，敬愿大法弟子都能尽快与尽善尽美的达至师尊的厚望，不负众生之盼，不枉众生之托，不辱砸自己的史前大愿，跪拜师恩。
小弟子的心得体会，作者北美大法小弟子。师父好，各位同修好，我是2015年来到波士顿开始正式修炼的小弟子。今天我和大家分享我修炼的体会。一，去哈佛讲真相。暑假里的一天，我听说哈佛广场真相点三退可退好多，还可以返活斋真签，出于好奇我决定去看一看试一试。妈妈很赞同我的主意，不过她要求我练完功学完法后再去，因为带有大法的力量救人才有力度。但我想试一试妈妈说的话到底是真的还是假的。我想今天我不练功也不学法，明天我既练功又学法，看看哪个效果好。刚到车站，公交车就开走了，让我等了好半天。到了哈佛，因为我胆子小不敢发真相资料，又见一个同修被常人辱骂嘲笑，我想起了师父在转法轮里说，上士闻道勤而行之，中士闻道若存若亡，下士闻道大笑之，不笑不足以为道。我鼓起勇气去发传单， 一章、两章、三章，这慢慢增多的数量加大了我的信心。但是我想给别人征签，试了半天，一个都没有签。有的人要赶车，有的人不会英文，也不懂中文。我想，大概是我早上没练功，也没学法的缘故吧。第二天，我本想早早起床练功学法，可还是睡过了头。我对自己很失望，想补救，决定在车上听法。我刚到车站，公交车就向我开来。我们在车上听法，车开得可快了，十多分钟就到了。到了之后，我试着发完一张资料就让那个人征签，结果成功了，那人签了。就这样，我继续努力，征签成功率达 75%。但也遇到坏人干扰，我就发正念，那人吓得灰溜溜地逃走了。有一个同修拿了好多莲花，他说谁签了可以给他一朵。我先和行人问好，递过返活斋的传单给他看，等他看完就问他 Would you want to support us? 你愿意支持我们吗？如果他有疑问，我会向他解释在中国正在对法轮大法修炼者进行的迫害和活摘器官。那天我一个人就签了近30个，心里真高兴。我想今天真是有大法加持，好感谢师父给我希望，我明天早上可得早点起床，练完功学好法，能量一定会更大。二，爸爸原来不是那么可怕。七月，爸爸要来波士顿看我们，我既高兴又害怕。高兴的是和爸爸分别一年，终于又能见到他了。害怕的是在大陆我一练功，爸爸就和我连摔带打，这回他看到我修炼会有什么反应呢？老爸来的第一天，因为怕被发现，我清晨4点就爬起来，在床上偷偷打坐，又自己学了法。万万没想到，老爸时差还没倒过来，竟然早早就醒了。但出乎我意料，他没有骂我，平静地问我，你看得懂转法轮吗？我说，看得懂。老爸的举动增加了我的信心，让我觉得老爸并没有想象的那么可怕。中午，我拿出我刚学会的本领，擀面条给老爸吃，把他给乐坏了。去年爸爸到波士顿时，我给他看《大纪元时报》，他不看。今年，我和妈妈想出了一个好办法，周五带老爸去州政府一边参观，一边送报纸。老爸英语口语不好，我鼓励他大胆和我一起发，并给他做示范。看着我敲开一扇扇办公室的大门，有礼貌地问候并自信地把报纸递给州政府的工作人员，老爸很佩服我，也终于鼓起勇气和我一起发。周五晚上要去 MIT 大组学法，我的怕心又出来了，犹豫地对妈妈说，我们这周不去了吧？妈妈却摇着头回答，不行，我们要让爸爸了解我们真实的生活，大组学法不方便，我们可以带爸爸去小弟子学法组。于是我们小弟子们读法，老爸坐在教室后面听法。学完法，我们去草地上练功。那天风很大，老爸担心我们着凉生病，但小弟子们围成一圈认真地练起功来，没有一个怕冷的。老爸望着我们，没有再阻止，还高兴地帮忙照看同修的妹妹。周日，爸爸突然一本正经地问我为什么要修炼法轮大法，我回答说，我练功以后没再感冒生病过。他又问，是谁让你练的？我知道考验又来了，这回我没有害怕，正念十足地说，我喜欢修炼。老爸无话可说。一眨眼一个星期过去了，老爸回国了，我也顺利通过了考试。我感到只要心中有法有正念，老爸没有什么可怕的。三，我和外公提高心性。这个暑假，我坚持和外公一起去中国城练功。虽然有时天气炎热，可每天练完我都会很开心。一天，我练完功回家，想放松一下，便玩起了积木，摊的桌上、地板上到处都是。玩好后也不收拾，又津津有味地看起了《西游记》。尽管外公反复让我把玩具收拾干净，我还是自顾自看得起劲儿，完全没当一回事。外公做好饭，又热又累，见我还是无动于衷，立刻火冒三丈，把积木塞进玩具箱。由于用力过猛，我搭了一个多小时的四轮驱动车，立刻粉身碎骨。 我急眼了，气不打一处来，顺手拿起外公刚刚洗好的衣服当抹布到处擦。于是一场战争爆发了，结果我的嘴也磕破了。此时妈妈回来了，我一肚子的委屈，抱着妈妈就大哭起来。这时正是发正念的时间，妈妈让我冷静下来先发正念，我还是愤愤不平，一边立掌一边故意大声说天灭。发完正念，妈妈对我说，这件事情不是偶然的，让我向内找。我突然想起师父在转法轮里说，作为一个练功人，首先应该做到的就是打不还手，骂不还口，得忍，否则你算什么练功人。我的嘴巴受伤了，是因为我说外公坏话造了业，光练功不修心性，不是大法弟子。想到这里我没有气了。四，在一连串的麻烦中向内找。再过两天就是我的生日了，我欢喜心起来，在中国城练功时就四处张扬，显示显示，唯恐大家不知道。同修送我一盒超好吃的巧克力作为生日礼物。开始练功了，一位小同修打坐时弯着腰，我对他说，你好好练功，练完我给你吃巧克力。没想到打坐中他竟用羽毛来挠我鼻子。发正念时他跑去玩攀登架了，我也开始坐不住，好想和他一起玩，但我对自己说我不能去。整个发正念的过程中，我的主元神都在攀登架上，只有肉身在这里打坐。发完正念，我发巧克力给大家吃，因为我认为那个小同修没有好好练功，就没有发给他。他生气了，大声说，谁要吃你的巧克力，没有人会给你过生日。他的话触动了我，我就像一个被扎了洞的水球，眼泪哗哗地流了出来。我的家人都在上海，美国只有妈妈和外公，以往过生日全家人都会给我庆祝，非常热闹，而今年我十岁生日，可能真就没有几个人会给我祝福。同修看我哭得那么伤心，就让我暂时不要练功，到旁边学法。我突然想起师父在转法轮里的一段话，大家知道达到罗汉那个层次，遇到什么事情都不放在心上，常人中的一切事情根本就不放在心上，总是乐呵呵的，吃多大亏也乐呵呵的不在乎，真能做到，你已经达到罗汉初级果位了。师父让我们做到乐呵呵的不在乎，这乐呵呵的好难做到啊。回家的路上，我们去超市买西瓜，大大的西瓜一只叠一只，堆得高高的，像座小山。我是挑西瓜能手，每次妈妈买西瓜都找我帮忙，我拍拍这只，敲敲那只，看中一只又圆又大的西瓜，迫不及待地抱了起来，对妈妈说，妈妈，这只好。话音未落，由于我动作过大，旁边一只大西瓜滚了下来，啪的一声摔在地上一分两半。我还没有缓过神来，紧接着又一只大西瓜滚了下来，又摔成了两半。周围的顾客纷纷转过脸，看着我和地上两只摔碎的西瓜，我顿时傻了眼，害怕极了，心想，这下完蛋了，闯大祸了。外公刚要责怪我，有个超市工作人员走过来，平静地对他说，没关系，你们可以再买个好瓜。妈妈从地上捧起西瓜，对他说，我们把这两只西瓜买下来吧。工作人员说，没事儿，我们会处理的。但妈妈还是坚持把两只摔破的大西瓜买回了家。一路上，我一边和妈妈一起扛西瓜，一边抱怨说，今天真是倒霉的一天。妈妈却让我好好想一想，为什么会发生一连串的不愉快，我百思不得其解。晚上，我和妈妈一起学法，当读到韩信受辱一胯下和修炼人要守德，以及师父的心经文关于复元神一文引起的波动，我突然发现师父讲的话正是对我说的，我没有做到像韩信那样的大忍之心，我有显示心，有看不起别人的心，因为那个小同修的妈妈常常叫他向我学习，我就认为自己修得好，觉得了不起，想管别人，却忘记了修炼人应该向内找。师父说，旧势力的安排干扰非常的严重，师父只是不想叫你们陷在具体纷乱中影响修炼，叫你们以最大的胸怀与慈悲面对众生， 在任何干扰下都不钻到具体事件中搅乱自己，才能走出来，而且威德更大。我看到同修的不足，就指责惩罚他，而我在超市砸坏了西瓜，店员却很宽容对我。师父说，面对负面的乱象表现，没什么可波动的，学好法，做好三件事，什么都有了。我想自己应该增加定力。师父在转法轮中说，什么佛，什么道，什么神，什么魔，都别想动了我的心。我读着师父的法，感动得哭了。五，要说真话。比如一次我骗骗妈妈说要用 iPad 看《西游记》，其实我想玩游戏，妈妈帮我解锁了密码。当天下午我用电脑写文章，刚打开电脑就显示请清理垃圾，我按指令清理后，却发现我好不容易写的600多字的文章竟然也给清理了，连回收站也清理得一干二净。我气得愤愤不平，都想把电脑砸掉。但冷静下来想一想，为什么会这样？因为我没做到真，没有说真话，我只能骗了妈妈，却骗不了师父，所以也是因果报应啊。以上就是我修炼的体会，不妥之处请同修慈悲指正。谢谢师父，谢谢同修。
精进专案心得体会，作者台湾大法弟子。师父好，同修好。今天作为一个正法时期的大法弟子，在紧跟师父的正法进程中走的每一步，都是我们不断纯净自己救度众生的过程。这次的专案拨打，我总结了以往拨打电话的经验，守住心性，增强正念，一丝一念都在法上。我的具体做法是：一、拨打电话前尽量先学好法，发好正念。拨打过程中，对方讲话的时候也在心里发着正念。经常浏览当天的大纪元电子网，了解当前时局。临案前先将要讲的内容放在容易看到的地方，同时也将可能需要的语音广播准备好。二、以纯正的真心救人的心态拨打每一通电话。三、根据不同层面众生，用不同的着重点去破冰。比如针对派出所、公安局，我会说，朋友上午好，我是台湾的朋友，打电话给您是要告诉您，法轮功红传世界100多个国家和地区了，没有自杀和自焚的案例，天安门自焚是造假的。最近开头就说，朋友，最近中共中央办公厅下达一份机密文件，您还记得吧？说是17年来法轮功学员及其子女遭到很多不公的待遇，要给他们逐渐给予解脱。这意味着什么呢？你一定知道。针对司法院、检察院、法院的，我会从法治方面开头。一次给检察院打电话，开始两通接听十几秒、二十几秒就被挂。我发着正念拨通第三次后，马上说，您知道吗？迫害法轮功及抓捕肃江法轮功学员违反宪法第35条、36条、41条，违反刑法300条、刑事诉讼法。对方安静但未挂，就讲了目前的形势，大法红传、自焚伪案、中共本质以及散退的意义。19分钟以后，感觉真相差不多讲完了，就开始播放语音广播。电话那头突然有很多人开始大声讨论，我想那头可能在开会，也许开会内容也在讨论法轮功的问题呢，就升起了欢喜心，心想这次那么多人听到了真相，于是思想放松去看网上新闻了。电话那头传来微微的几声，我赶忙凑上去问，可听不太清楚，对方也许认为我在放语音，有点敷衍，就把电话挂了。再拨忙谢了。通过这次教训，现在打电话若对方无回应或真相讲完放语音广播时，我一直密切观察，同时发着正念。如果遇到对方只是将电话放在一边， 而他在那边与别人交谈，我就在想，他明白的那面在听呢，我们该讲的还是要讲。放广播是为了更完整的补充真相，解体对方背后的邪恶因素。注意，在播放语音时可以穿插一些口讲，了解对方是否在现场。四，我们虽然是在拨打营救电话，以营救为主，但是也要趁对方明白真相时做三退，同时鼓励他们请家人朋友赶快三退。一次，一同修给我一个号码，说对方听了很多真相，但基本不互动。我用 Skype 打过去，他说听不清。我说我用座机打给你，这时赶紧请线上同修发正念。电话拨过去，对方说这回清楚了，你们不是说不打了吗？我说先生，之前是我朋友打给您的，他知道您是一位善良人，也明白了真相，可您还没有三退。您知道吗？两亿四千多万人都三退了，每天十几万的人在退。于是跟他讲中共的本质，活摘器官、藏自食和国人三退得平安的事，请他用本名做三退。他很郑重地答好，也记下了相关号码，答应告诉家人朋友赶快找法轮功学员三退，或自己打电话退。由于互动轻松，我还说想回大陆讲真相，他赶快说不行。我听出他对法轮功学员的关心。其实在这场迫害中，公检法系统的人才是受害最严重的。五，真情呼唤。近期再一次听了一遍九评共产党及解体党文化，更深刻地认识到了共产党的邪恶，打电话时的责任和慈悲更大了。所以我不再是刚开始打电话时那种电话一通就想要震慑对方，或是赶紧一股脑地道出真相，而是留意对方的感受，并尊重他们的一些托辞，比如很忙啊，或在开会呀，我会打住话题并说不好意思打扰了，那我稍后再打给您。我想尽管是在电话中相遇，我们也要把慈悲留给众生。或许他这次没有听完真相，但法轮功无论何时都能为对方着想的慈悲，也会为他接受大陆同修的真相得救做了一个很好的铺垫。有时候稍后打过去，对方会忙线啊或关机的，但也有再接的，而且还有一些听明白真相后三退了的。有时候面对一些态度强硬或反应冷淡的人，我会说您是警察，您当初选择这个职业一定有着崇高的理想，您想要保家卫国，可是您知道吗，您现在却在迫害您的同胞，被全世界公认为好人的修炼真善忍的好人。这时对方语气会缓和下来，有些甚至还会答应不再迫害法轮功了。六，慈悲与威严同在。在讲电话中也有遇到不明真相或中毒太深的人，对我恶语谩骂的我都不会动心，但若对方侮辱师父，我正色告诉他，法轮功已经红传全世界100多个国家和地区了，5月13号被定为世界法轮大法日，我们的师父连续4次获得诺贝尔和平奖的提名，每年节庆日全世界有多少人在为我们师父祝贺。中共实行的网络封锁，国人哪能知道外面的世界发生了什么，而他们正面临着天灭中共在人间发生的危险还不自知。我真的为大陆的民众忧虑，希望他们能够明白真相保平安。政法走到这一步，整个形势已经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在各国大法弟子不懈地讲真相中，世人已经逐渐明白了真相。而公检法的人，他们在直接与大法弟子的接触中，也了解了法轮功的大善大忍。所以我在讲真相时会重点解释让世人蒙蔽的天安门自焚，接着讲中共卸磨杀驴的伎俩。目前公检法中被自杀的案例及2013年以后的与公检法有关的法律，然后再点出中共的本质。这时我习惯说，朋友，您是党员，您一定还记得共产党宣言。共产党在他的宣言中明确地告诉世人， 1848年，一个幽灵，一个共产主义的幽灵，在欧洲游荡。这个幽灵飘到哪儿，谎言和暴力就带到哪儿。然后讲中共篡政以来对中国人的杀害及藏字石，中国目前的灾难。有时讲着讲着自己就哽咽起来。一次，一位年轻的警察说：“你怎么哭了？你别哭啊。”他很乐意地答应不再迫害法轮功，并答应退党。真是师父在《红银二法正乾坤》中所说的：“慈悲能容天地春，正念可救世中人。”由于江泽民腐败治军，腐败治国，目前江派地方余孽仍在疯狂地迫害法轮功。很多国人虽然已明白真相，但对未来局势还看不清楚。加上中共历次打压迫害，深深的恐惧已融入每个中国人的脑海。我们只有不断地讲真相，发正念，清除邪恶因素及旧势力利用的黑手烂鬼，让国人尽快清醒，赶快三退，才能不辜负师尊用巨大承受换来的这有限而宝贵的时间。最后用红银二的快讲与大家共勉：大法徒讲真相，口中利剑齐放，揭穿烂鬼谎言，抓紧救度快讲。谢谢师父，谢谢同修。
给三长讲真相，劝三退。作者：大陆大法弟子。现在对不同阶层人讲真相，劝三退，尤其是代长，这里主要指的是部长、局长、队长、三长的。我总觉得是一件很容易的事。为什么？就是因为师父都给我们铺垫好了，师父的法都讲明了。别看他当方丈、当大和尚，那只不过是常人中的一个职位。因为大法弟子就是世界各个地区无论哪个角落的世人得救的唯一希望。既然师父法讲明了，铺垫好了，我们还动他那所谓长的常人心干啥？一动了这个心，你那时就是常人，你就救不了他。他你就把他当作你要救的众生，很坦然地动一动嘴去讲清大法的基本的真相，再劝其三退就完事了。当时就把他真的给救了。如果一时没明白没退也没关系，你也不用动心。要说动心的话，你只动我是大法弟子，一定把你救了的善心发出这一善念，师父就会给你安排机会。那时你再慈悲善心地给他讲，他自然而然地也就接受了，还非常地感谢你。作为大法弟子来讲，什么损失也没有，还积了功德。你只不过是多跑一下腿，多动一下嘴而已。下面我就说几个给三长讲真相三退的例子。今年上半年，我给认识的公安保安大队长讲真相。他看我都70岁的人了，身体挺好，有精神，就开口说：“哥，我看你的身体精神状态都好，你肯定是经常到室外去运动，比如骑车去北关、郊外景点等处活动的结果，因退休的多往这些地方去。”我说：“哥可不是，是练功练的。”他一听说是练法轮功，我说是。他说那也行，只要是能健身那你就练。我一看他对法轮功有好感，就给他讲了大法红传的真相：江泽民制造天安门自焚未案栽赃，迫害法轮功的真相，中共活体摘取器官牟利的真相。当讲到三退真相时， 背后操控他的共产协力因素让他说话了。哥，咱不说这个，那就别说多了。我就打住了说，也好，今天咱就说到这。于是又捞点别的就分手了。事后我向内找，是因熟悉没注意发正念清除其背后共产协力因素，我没有动心，只发了一念，再遇到机会再给他讲，一定给他救了，就过去了。9月17日早，我去菜市场，看到他拎着菜往南门出去的背影，忙推自行车从后面追了上去，说，某某，把菜放到哥的车筐里，哥顺道去办点事。他说不用，我说，哥给你一个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的护身符，你诚心默念会有福报。他接过去了，说，行，我念。我接着说，那咱入过的党团队退不退？他二话没说，退。为了你的安全，哥给你起个化名退了好不好？他说好。之后我说，那哥骑车办事走了，你快办事去吧。9月22日晚，我讲真相，陆狱认识原某乡领导，现进城当局长，但哪个局我不清楚。我就问，老弟，你现在在哪局呢？他说安全局。我就他说的安全局给他讲真相，我说现在安全局也不安全，哥给你一个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的护身符，你诚心默念会有福报，再把你入过的那个党团队从心里声明把他退了，你才真的保平安安全。因为三尺头上有神灵，现在江泽民迫害法轮功，中共还活体摘取器官牟利，历次运动害死了8000万中国同胞，高官还贪腐，所以天要灭中共，你入的时候举手发誓要为他奋斗终生，把命献给他了，天要灭他时你是他的一员，是不是成了他的陪葬品？如果你从心里退出了，神佛看人心就会保护你，你的生命不就保住了，你不就安全了吗？结果他接过护身符，顺利的用化名做了三退。10月8日早7点半钟，我骑自行车去南边同修家，路过一个门市时，正好从门市走出来我认识的武装部部长，当时我就想到了给他讲真相，于是我下车说，部长干啥去呀？他说去部里。我说你不都退休了吗？他说退是退了，有事还得去。我接着说，哥给你一本2017年吉祥娃娃新年台历。他接过去了。我说这台历上有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得福报，驱病健身有奇效，大法红传世界100多个国家，江泽民迫害法轮功，中共还活体摘取器官牟利，现在高官贪腐，为什么三退等真相都有，你拿回去看就都知道了。另外哥跟你说，把你入过的那个党团队用化名从心里把他退了，因三尺头上有神明，神看你从心里退出来中共的党团队，天灭中共时就保护你了，你不就平安了吗？今天哥给你起个化名吉祥，把他退了好不好？他说好。于是给他做了三退，就这样真的给他救了。
封神演义，借古见今，人不可忘本，作者纯真。话说封神演义中丙灵公黄天化 奉师父清虚道德真君之命，下山助姜子牙封神伐纣，正遇姜子牙被四大天王所困。按相生相克之理，黄天化正是四大天王的克星，但蹊跷的是，黄天化在首战魔礼青时，不到20回合就被魔礼青用白玉金刚镯打死了，后来幸亏被他师父所救，才死而复生。论及黄天化的死因，他的师父是这样说的：好畜生，下山吃荤，罪之一也；蝙蝠忘本，罪之二也。若不看子牙面上，绝不救你。以往的修道人讲究吃素，但黄天化下山后就随普通人一起吃了荤，是犯了清规戒律。修道人应着道服，但他下山后遂挽双抓髻，穿王服，戴束发冠，金抹额，穿大红服，冠金锁甲，束玉带。被姜子牙看到后还提醒他说：黄天化，你原是道门，为何一旦变服？我身居相位，不敢忘昆仑之德，你昨日下山，今日变服，还把丝绦束了。改变装束虽不是什么大事，但由此可以洞见修道人对师道的尊敬程度。都说不忘初心方得始终，由此我想到，在1999年7月20日之前，据说中国大约有1亿人修炼法轮功，从中身心获益的也不在少数。但自从1999年7月20日之后，法轮功遭受政府无端镇压之后，很多人就放弃了修炼，甚至有走向反面的。我知道的一个警察，他说他在99年之前也是修炼法轮功的，也从中受益了很多，但99年之后说因为国家不让练，他就不练了，甚至后来还成为了国安局的一员，专门帮助迫害修炼人。有正义感的人肯定会觉得这个警察可恨，随风倒，忘恩负义，但其实他更是可悲的。修炼自古以来就是件严肃的事情，佛道神们也是威严与慈悲同在的，忘本后遭受的报应，看看黄天化应该就能警醒了。其实从大法中获益的人，修炼者和普通人都有很多，但由于怕自己的名利受到损害，在法轮大法遭到诽谤和污蔑时，为了自保，要么就缄口不言，要么就人云亦云，这是否也是忘本的一种表现呢？愿更多的人都能在乱世中守住良知，懂得感恩，勿忘根本。
听众朋友，这一期的证件周刊就播送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再会。